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对神认识越深，生命的影响力就越大，认识越少，影响力也相对的减弱。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否留意到您生命向周围人所释放的信息吗？您是否认为您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让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留给别人印象，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中和我们有接触的人，比如我们的同事、邻居、家人、朋友等。到底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的是什么？它能够反映出基督吗？或者只是反映出自我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生命的信息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回望所走过的路，你会认为你的人生说明了什么呢？你透过生命传递了什么信息呢？又当你观察你现在所过的生活的时候，你又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向别人所传达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信息呢？就像光无法隐藏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公开在人前的。我们所发出的光，在和我们身边的人在沟通，也在说话。我们是不是在向周围的人说，你们看，这是我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活得这样丰盛，这样精彩。我们有没有传递这正面的信息呢？还是我们所传的只是负面的、消极的、失意的信息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给人带来安慰，带来鼓励，给人带来盼望吗？这是正面的，或是成功的？还是我们常常给人感觉我们是很忧郁的，常常是很焦急的，常常是蛮有挫败的？不管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怎样的信息，但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传达着一个信息。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品格、自己的说话以及自己的行事为人来向周围的人介绍也传达信息。换句话说，别人会从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说话以及言行举止上去认识我们这个人。到底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传达怎样的信息呢？我们希望借着生命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仍旧要来思想建立生命的信息这个题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息要传，而我们也是不断的在传递着信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属于神的人，神都有信息要借着我们去传扬，这是神的儿女们不可不知的事实。不过即使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一样是在传达信息，问题只是那是个怎么样的信息。信息可以有好有坏，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建立着这个信息，而且是在不断的传扬。到底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建立怎样的信息呢？神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要我们传扬的信息呢？上一次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一些要点，而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下去。也许我们 很简短的再复习一下上一次所分享过的。头一样是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神希望我们多读他的话语，多学习真理，看重他的话语，存记在心，昼夜思想。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圣灵就会向我们展示神的真理，将神的启示告诉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也认识神是谁，并且认识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心意。神要透过我们去传达一个荣耀的信息，但是我们必须先认识他。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不可能传出一个荣耀神的信息的。因此，研读神的话语，学习圣经，这是头一步，神可以建立我们的生命，以及借着我们去荣耀他的方法。神要我们所过的生命是过得有分量、有内容的。今天，好多人的生命像浮萍那样，像糠皮一样，毫无重量可言。或者说，有些人的生命像烟云那样飘散，来去之间，在神的眼中没有多大的分别。然而，有些人的生命却像贵重的金晶那样，是有重量的。你拿在手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生命所带出的影响力是在乎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而定。我们对神认识越深，生命的影响力就越大；认识越少，影响力也相对的减弱。因此，如果我们要生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就得明白神和神的作为，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经文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第二，我们要研究伟大圣徒的生平。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一定对他说，孩子，在你往后的四年里边，我盼望你能够达成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仔细的去钻研四位圣经人物的生平。这四位圣经人物，我说了，就是第一亚伯拉罕，第二约瑟，第三但以理，第四大卫。我会要求这个孩子仔细的找出这几个圣经人物他们生活的原则，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他们对神的反应，以及这反应所导致的结果等等。当他们拒绝神，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结果？而当他们凭着信心踏上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神又怎么样引导他们？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又可以得着怎样的福气？我会要求这个孩子在未来四年的时间里集中精神研究这四个圣经人物的生平，仔细的研究，详细的观察。这绝对不是说他们可以在往后这四年里边呢不读圣经其他的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能够集中精力好好的钻研查考这四个圣经人物的性格特征，也看看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应用在他自己今天的生活中的。如果神是这样建立一个具有分量的生命，那么我们要学习，要思想，我们要效法他们那样的属灵特质，好让神也建立我们的生命。中国古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作者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我们要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如果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的信息，我们就得认识神到底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目的，有怎样的旨意。神向每一个人最终的心意都是一样，根据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所以我们 朝向的这个目的，人生要达到的是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不惜一切地雕琢我们，塑造我们，锻炼我们，为要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像耶稣，可以用生命来荣耀神。神要我们荣耀他，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为什么神要我们的生命反照出耶稣基督呢？这是因为神要人成为他心中的喜悦，永远与他在爱中连结。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经文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要透过我们去表彰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断地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是我们让神磨造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去荣耀他，去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在人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建造这样的一个荣景，我们就要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方向，我们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更要观察也明白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不是只让我们在地上活得开心，每天够吃够穿就这样。神的旨意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的作为更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性情，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好让我们对周围的人造成影响。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所过的生活，所说的话语，所行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别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够对别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力。一切跟我们接触过的人，我们周遭工作的同事，我们家人、朋友、邻居，我们的伙伴等等，都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向他们传达信息。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传达神心目中要我们传达的信息吗？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是神渴望我们去传扬的吗？我们有没有向人传达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有没有向人传扬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基督是我的生命？到底我们有没有传达这样的信息呢？别人从我们身上是不是能够认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供应以及神一切的美善呢？亦或是我们只是高举自己，传扬自己，传扬我所做的，传扬我是多么能干，我是多么有能力，我过着多么舒适的生活，我的人生有多么大的保障？是不是我们给人一个错误的信息呢？弟兄姊妹，你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乎什么？你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生没有耶稣基督，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今天世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不过是追逐物质的享受，今生虚浮的荣耀，尽量的要去抓取，要满足自己。多数的人人生哲学就是尽量多得，而且越多越快得到越好，因为人生苦短，很多事物稍纵即逝，如果不马上留住，失去了就可惜了。像这样的人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还有，要建立生命的信息，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要认识神作为的模式。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我们停止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又怎么能期望神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的工作呢？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建立起他的信息呢？如果我们不积极地去认识神的作为，不去了解神行事的法则、做事的模式，有时候神可能会差某个人到我生命中跟我们同行，跟我们一起同工，这是神所做的安排。可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做事的模式和方法，我们又怎么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出于神？ 所以认识和重温神做事的方式，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想知道生命一些固定的程式，因为他惧怕死亡，他害怕一旦知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置，所以宁可不知道。然而有智慧的人却愿意去观察人生的一些模式，从其中获得更多的智慧，以及对生命有更好的预备。当我们回望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原则，某些神做事的痕迹。当然有些事情不是循轨道而行的，但是有些却是。至于神的作为，其实也有他的轨道，是有踪迹可循的。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轨迹是什么呢？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查看，追求明白。当我们认识神做事的轨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所认识的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虽然有些方式在我们身上是用得着，却未必适用在其他人的身上，可是总是会有一些很相似的事情是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但那些独善其身的人，他就不会去关心身边的人。然而作为基督徒，神不要我们独善其身，不要我们把他所给的恩典单单停留在我们身上，神也不要我们离群所居，他要我们在人群中间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就忽略了做基督徒的意义，忽略了神要透过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忽略了我们的人生是有分量的，是有影响力的。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别人的生命是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跟他们的接触而有所不同，这其实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建造生命。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命是要出去，要主动地服侍他人。我们如果要传达神要我们传达的信息，我们不能孤立自己，像生活在荒岛上那样。我们必须随时预备自己去服侍别人，正像主乐意服侍我们。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来是要服侍众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同样应当乐意的主动去接触他们，明白人的需要，然后成为他们的帮助。然后神又透过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自己和自己的软弱，以及我们看见自己所不容易看见的盲点，为了要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以及经历他的大能，帮助我们成长。神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他的事，我们要依靠他，完全降服于他，谦卑地听从他，这样神就能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不同的影响力。一切跟我们接触的人，跟我们有交往的人，都因为我们而得到益处，获得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工作或逗留了一段时间，比方说五年十年，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又离开这个地方，周围的人竟然不会因为你曾经在这里而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疏忽。另外第六点，要建立起生命的信息，我们要接受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并且认定这一切是主所许可，是从神来的。我们要知道，有些遭遇是神特别安排，特别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有些是神所许可的，特别是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比方说，神会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可能伤害我们的事，这不是神的安排，但是神却允准他临到我们身上，其实也是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甘心乐意接受一切从神而来的事物，包括神所安排的以及神所许可的。圣经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诗人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任何事情如果没有获得神所许可而要闯进我们生命中，神一定会拦阻，这是必然不能临到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要帮助我们，并且神能叫一切都为我们效力。换句话说，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是神所许可的。因此不管这是我们认为的好事亦或是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一概都是神所许可的才临到我们身上，为了要造就我们，为了要叫我们得着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们希望神透过我们去建立他的信息，我们就不能拒绝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而是存谦卑的心，欢喜顺服任何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因为这是神所许可的，这是神所设计的，必然有他的心意和作为，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既然生命的信息是由神而定的，我们就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知道一切他要做的事，他所依循的方法和步骤，以及他所用的环境和人事物等等，让这些事物加起来使我们生命过得有意义有分量。还有第七点，如果我们要建立起生命的信息，就必须预备受苦。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有些人天真的以为基督徒如果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顺服圣灵，就必然不会受苦。这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反而指出信徒要为主受苦。我们在世上要敬虔端正的度日，一定会受到逼迫。这不等于说我们每次受苦都是为了主，不是这个意思。受苦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我们自己犯错咎由自取，可能是由于自己的疏忽。然而有一点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如果我们要传达神的信息，我们就要预备自己有受苦的心智。神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有分量，神必然许可许多的难处在我们身上，为了要锻炼我们。生命如果要产生影响力，必须先经历过苦难，这是无可避免的，也可以说这是一条既定的律。它可能是肉身的痛苦，也可能是精神上的痛苦，神会亲自设计，也会亲手安排。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妄想神只会用快乐、平安、丰富、享受、成功、财富等等来建立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这样。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也不能豁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凡事认同我们，他没有特权，他一样是经历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定的律是如此。人世间充满苦难，我们怎么能够对这些受苦的人产生影响呢？我们怎么能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指引呢？首要条件，我们自己先经历过苦难。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旨意，为了使我们的生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另外第八点，要建立起生命的信息，我们要拒绝试探，这样才能够避免承受不愉快的人生。我们要拒绝各式各样的试探，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承受它所带来的恶果。这不论是我们的境遇，是我们跟某个人的关系，又或者是其他让我们不愉快的事。这跟前边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因为前边我们说了，我们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环境，包括好的，包括不好的。但是现在我们特别提到，我们要拒绝试探，因为它会 为我们带来恶果。那就是说，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决定，不要陷在试探当中。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当中也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遇见试探呢，就是进入试探当中。此外，第九，我们若是要建立起生命的信息，我们就得正确的解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到底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呢？这不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而是透过神的角度去看。特别是一些跟我们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人和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凭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私欲去做判断，这样我们就没办法获得神透过这些不如意的人事物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福气。事实上，很多时候神会用一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以及我们所不喜欢的境遇来教导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功课，又或者是建立我们生命中所缺少的品格。神特意把某个人安排进入我的生命中，我们不喜欢他，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缺少的，以及我们在这个时刻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这样，这些不好的事就会成为化了妆的祝福。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第十点，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不是告诉神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神一无所知，凡事要我们去提醒。我们要晓得，神是那位策划我们一生的主，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安排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的一生。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们尽管以谦卑的心，欢喜乐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全然降服于他，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出最美好最妥善的安排。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路最美好，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应该和不信的人有所分别。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愿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晓得我们在世上应当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把握每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今天的讲题生命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到底您今天的生命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您有没有让圣灵在您的身上建立您，不单是为了您个人生命的好处，更是为了您身边之人的好处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